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又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同心来敬拜。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三章19到第12节，请听神的话。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请低头，我们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在你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能够再次聚在你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来向你下拜。求主恩待我们，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而当我们要思想主话语的时候，更是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引导我们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同蒙主的造就。恭敬交托，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在神的面前思想到，我们的神借着极大的异象呼召了摩西。现在我们要看见神的的确确对摩西说话。我们的神这样说：“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要打发你去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是神对他的呼召，将这件重大的事托在他身上。在我没有解释这段经文以前，我就想到以前我在纽约市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当中有位是老布希总统的侍卫，当他初初开始荣膺这个职位的时候，很多人在机场那边为他送行，大家都为他高兴，他自己本人也很兴奋，连我们每一位会友也替他高兴，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被一个国家的总统重用，来担任一个重任。都这么的高兴，那么现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要重用摩西，那摩西就应该感到多么多么的高兴才是，觉得这是多么的荣耀，换做别人去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拒绝呢？可是刚刚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摩西的反应却非常的奇怪，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当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表示他的态度非常的消极。神叫他做这么大这么大的工作，他对自己却毫无信心，他的软弱，他的惧怕，实在是令人感到不解。我不晓得，当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您会觉得怎样？摩西说：“我是什么人？”这个 NIV 的英文圣经翻译说 “Who am I？” 意思就是说我是谁。这句话不单是摩西的话语，也是每一个人的呼声。人自从离开神以后，就失去了神，也就失去了自己。我们毁灭了跟神的交通，也就毁灭了自己的形象。从此，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曾经有个美国的女孩子，她是从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里面出来的，结果呢，却堕落到沦落。成为街头女郎，吃尽了人间不少的痛苦。有一天，有个记者就抓住一个机会采访了她：“你的父母这么有钱，他们如果知道你现在受这么大的痛苦，心里该有多么的痛苦啊！你要不要回家去呢？”这个女孩子流着眼泪望着这个记者说：“我不知道，连我是谁我都不知道。”说完了以后，这个女孩就消失在黑夜里。是的，这个女孩的话是我们多少世人的心声啊！ 我们自从失去了神以后，我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到底你是谁？到底我是谁？我就常想到我们中国人，华人在应门的一个回答，好像很有意思。譬如说，门内的人，你敲门的时候，门内的人就问说谁呀？然后你在外面就说回答说我。到底我是谁呢？我这个名字只不过是我这个人的记号，它并不能够代表我是谁。有一个画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用许多的问号画成一个人形，特别在当中放个大问号，人实在只是一个问号。亲爱的弟兄姐妹，救恩最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什么时候我们找到了神，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现在乃是神的儿女，奇妙不奇妙？感谢赞美主。当摩西听到神的呼召，但是他却还这样说：“我是谁？”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一个蒙召的人，在没有真正出来工作以前，一定先要弄清楚，肯定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看那个保罗。保罗在新约，保罗书信头一封书信，罗马书一章一节，头一句是怎么讲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是当时书信的规矩，先说明是谁写的信。事实上，我们中国古代的书信也是如此的，不像现代，写到最后才说明写信的人是谁。保罗写书信一开头就清楚地说：“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他的身份；奉召为使徒，这是他的职分；特派传神的福音，这是他的工作。”保罗对他侍奉的每一方面都非常的肯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蒙召的人若没有先弄清楚的自我肯定，很容易会半途而废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三节会这样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因为保罗知道自己是谁。若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一个属神的人知道他是谁，那有些不当说的话呢，就不会说的；不当做的事，就不会做的。我们读历史的时候，都知道法国大革命刚刚成功的那几天，这整个巴黎城啊，简直被当时的暴民搞得天翻地覆。他们把路易十三这个王室的家族啊，这一个个的拉上断头台呢，砍他们的头。每当人头落地，这暴民呢就欢声雷动，因为他们把一切的冤屈、一切的那个怨恨呢，都发泄在路易十三的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身上。最后，他们把路易十三的太子抓到了断头台上，全力喊着，在台下喊着说：“砍他的头，砍他的头！”突然有一个人冲到这个跳到这个断头台上，阻止那个执行的人杀他。他说，这个人就说了：“说这如果把路易十三就这样处，这个砍头的话，这太便宜路易十三了，不如把他留下来，交一个坏女人来抚养，带他去偷，带他去抢，让他尝尝下流生活的这种是什么滋味。”这个群众在台下同声叫好。于是，这个可怜的13岁的太子，虽然免了一死，但他的心中更是感到害怕。他被叫给城里面一个最坏的女人去领养，教她做坏事，教她说坏话，但是她就是不做，她就是不说。女人把她打得半死，她还是不做，还是不说。于是这个女人最终就问她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叫你说，叫你做，你都不愿意呢？”这个路易十三这个太子啊，回答的真叫人感动。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王子。”我不能做这些事，我不能够说那些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历史上的这一个故事，我们有没有在想，我们基督徒要是都是这样的话，那该多好？ 我是基督徒，我不做坏事，我不说脏话，为什么？因为我是属神的，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一旦知道自己是谁，就必定会感受到他所承担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保罗说，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哥林多前书9:16-17的话，让我用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下我蒙召的一点见证。我是从灰尘的里面被拣选出来，呼召我来侍奉他。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出了事情，因为他那个时候正要发布一个新的职位，可是争这个职位的除了我的父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所以我父亲得到这个职位，眼看着，所以这个对方呢就先下手为强，就向这个当局告了个密，说我的父亲我父亲的大哥跟中国的亲人呢通信，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忌讳，所以是一个政治的事件，所以我的父亲就被莫名其妙的被关押起来。这个我的父亲后来对我讲说，他们根本就问不出所以然，因为呢我的父亲连他自己本人也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监狱里面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我的父亲回来，但是当他重新回来的时候，工作没有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的父亲就带着我们从台湾的这个中南部，然后呢就到台湾北部的一个山区的里面做垦荒工作。可是我的父亲是读书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种植这些所需要的这些经验他完全没有，所以仍然是家里面家境非常的艰难，在那个山这个荒郊野外我们一家六口呢实在是生活非常的拮据。喂，但的缘故，我去这个镇上的那个一个教堂礼拜堂的里面去领救济物资，也因为我留下的地址，所以这个礼拜堂的牧师呢就在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到我们家来传福音。那个时候是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然后救恩就临到了我家。虽然因着生活环境不能够每一个主日到礼拜堂去，但是那个福音的种子却在我的里面。直到我读了大学，然后进到大学的团契，我清楚重生得救。在团契里面辅导很用心的带领我，在团契里面接受很好的教导和装备，到了很清楚的知道到大四的时候，唐崇荣牧师在台湾的中部举行大专院校的联合培灵聚会我去参加了。到了末了一个晚上，他呼召说台下的年轻人有哪一位愿意把这一生奉献给神的神就在我里面动那奇妙的善功，就催逼我走到台前。可是我里面非常清楚的有2件事情是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我因为过去家庭环境的缘故，所以我非常的自卑，我很怕羞，这是第一个。我在众人面前一站出来呢就满脸通红，话都讲不出来的，这是第一个难处。第二个难处是我的父亲很盼望我大学快快的毕业，然后就可以去工作，然后就可以帮助家里的经济，所以我要通过我父亲这关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处。但是我就觉得神呼召了我，我就觉得这大概就是一时的冲动。连我同寝室的弟兄同寝室的弟兄也觉得不可能，因为神不可能呼召一个站起来满脸通红不会讲话的人 所以他们多次的问我说：“啊，神真的呼召你吗？”所以不断的在我的里面提醒我，让我在神的面前思想这个呼召。所以当我在毕业以后，然后我在军队里面服役，又回到我原来的团契附近那个飞机，就是台湾那个机场，台湾中部的水南机场，在那里服役的时候，我又回到那里。所以就离我的大学很近的，我就住在大学弟兄的那个宿舍的里面，所以我礼拜天的时候又回到我原来的教会服侍。那一年刚好教会这个受难节的时候，他们想要安排一个人在青年团契里面对年轻人讲道，他们想了半天，最后就说：“哎，不如是我。”于是就推我去。我那天好好的预备了，我好好的预备，在这讲台上，我讲着讲着就想到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就想到他是他为我舍己，所以我在讲台上就哭了起来，不能自已。我就在台上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从那个时候，我知道神呼召我是的的确确的，我就感谢神的恩典，让我越过了这一切的难关，然后进到神学院里面去。当我在神学院毕业以后3年，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牧会3年，弟兄姐妹觉得需要为我按牧，我就清楚的记得那天。7位牧者呢，按手在我的头上，我知道这不是个头衔，乃是个责任。我十分记得当年这7位牧者按手在我的头上，这个案例对我来讲是一个难忘的经历。虽然我依然有个人的试探，有个人的个性，对于事情的看法、处事的办法，但是我清楚的知道，从那天开始。我知道我是谁，我就不敢随便，因为我是全羊的牧人。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摩西说：“我是谁？”这句话的第二个含义是关系到他能力的问题。摩西说：“我是谁？”竟能去见法老，意思就是说，指着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见法老呢？如果见了，有什么能力能够去与法老办交涉呢？摩西并不是谦卑，他是面临一个很现实的能力问题。一个人的能不能，是从一个人的是不是来做决定的，能和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常常说：“我不认识我能，我不认为我能。”其实应该说：“我不认为我是。”如果我是的话，我就不能不做。在家庭里面，一个做父亲的人知道他是父亲，他就必须负起做父亲的责任；一个做丈夫的人知道他是丈夫，他就必须做丈夫该做的事，否则他如何做父亲，他如何做丈夫呢？我们的神知道这个原则，为着这个缘故，每当我们的神托付给我们任何的工作，总是根据他对我们的认识，他绝不会交给我们一个担子，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害怕，就耽误了神的托付。马太福音25章，我们非常熟悉的讲到主耶稣描写那3种才干的人：拿5000两银子的赚了5千，拿2000两的赚了2千，拿1千的却把它埋在土里。他说：“我怕。”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剩的地方要聚敛，这是一个不，这个这不是个理由的。他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怕本身受到损害，他自己不能够处理。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不能够成事，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不论是一个信徒，或者是一个奉献做传道的人。先要知道自己是谁，先肯定自己的身份，然后再执行自己的任务。好比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亚伯拉罕以前的名字，他是叫做亚伯兰的。 亚伯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尊贵之父。以后呢，神要他改为亚伯拉罕，意思就是多子之父。请问一下，让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神是在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叫他改名的呢？乃是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还没有生以撒之前，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年纪已经老迈，按人看起来是不可能再生儿子的。但是神要他先改名为多子之父，然后再让他有个儿子。我们想一想，他的妻子每天在他的旁边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我们是说亚伯拉罕，但是其实意思就是说，每天他的妻子在他旁边说多子之父，多子之父，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连那个邻居听到了都会讥笑他的，一个儿子都还没有，还敢叫亚伯拉罕，一个儿子都还没有，他怎么敢自称为多子之父呢？但是我们神的做法就是这样，神先要亚伯拉罕肯定他是谁，然后才让他能做到神所要他做的事，不但一个儿子，乃是千千万万个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的繁多。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主耶稣带着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这个彼得就做了一件大事，他承认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接着就对彼得这样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马太福音16章13到18节的话语。当我们每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您心中有没有受到感动？他是谁呀？没有跟随主之前，他叫西门。西门的意思就是芦苇的意思，就是风啊，往东边吹，他就往东倒；往西边吹，他就往西倒。啊，但是彼得、西门跟随主以后，他叫彼得。彼得的名字就是磐石的意思。主说到这里，马上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都知道，磐石在这个地方是有两个解释的，一个是指着主耶稣，一个就是指着彼得。以弗所书2章20节那里说到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讲说，解释指着主耶稣，解着彼得啊，这个指着彼得呢，这个解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天主教却说彼得是教皇，如果用广东话来讲的话，真是表错情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弄清楚。我们的主耶稣是要彼得先知道他自己是磐石，然后才能够承担建造教会的工作。在挪威曾经有这么一个传说，有一个农夫呢，在森林里面捡到了一只蛋，带回去就让母鸭和别的鸭蛋一起孵，孵出来以后就发现这个嘴巴是尖的，它不像个鸭子，但是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怪物，但是这个嘴巴尖的这个呢，还是跟别的小鸭一样，随着母鸭走来走去找东西吃。直到有一天，天空有一只老鹰飞过，这个小怪物一见到老鹰长相和自己一样，于是翅膀一拍就飞了起来。哎，它以前从来没有飞过，因为它不知道自己是谁。等到它知道自己是谁，马上就能够飞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没有？能不能是从我们的是不是来的？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3节，保罗深深的知道他是谁，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所以他相信他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第三，我们来看到底摩西能不能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像他这样灰心丧志、懦弱无望的人，如何能够承担这样的重责大任？这答案就在下面的第12节里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是由于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摩西才能够将百姓 从埃及领出来，外面看起来是摩西将百姓领出来，但是里面的秘诀呢是神与摩西同在。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第十二节，我必与你同在，跟下面啊，我必与你同在这个词啊，跟下面摩西问神叫什么名字，神是这样回答的，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必与你同在，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两个词，这两是同一个字的，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的宝贵。换句话说，只要神把神加上去，加在我们身上，神就必显出他的作为，摩西也就能够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了。民数记第十三章，以色列民到了巴兰的旷野，摩西打发十二个族长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以后十个人报恶信，他们这样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我们如蚱蜢一样。但是约书亚跟加勒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是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这个足能，我们足能得胜，中文把它翻成足能，翻译的真好啊！我们中文用简单的字，但是却把这个意思非常的完全。接着他们解释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民数记十四章九节的话，这个秘诀就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与我们同在。等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他们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七年，他们极其穷乏，就 呼求耶和华神，耶和华兴起基甸来去拯救他们。基甸只率领了三百个人就把米甸人给打败了。基甸是谁呀？他只不过是马拉西支派里面最贫穷的一家，而他在家中又是自微小的，他凭什么力量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事呢？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是怎样的击败米甸人的？他率领这三百人到米甸人的营地，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四世纪七章二十节的话，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米甸人就惊怕，就溃逃了。请留意原文的里面，这个刀这个字是没有的，只有耶和华和基甸，所以意思就是说，将耶和华加在基甸的身上，基甸就成就了大事。我们都知道，在印度的修女Teresa， 她是近代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她依靠神创办了很多有规模的孤儿院，抚养了许多的孤儿。她在年轻的时候，她就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愿，愿意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于是他就告诉他的上司这样说，他说他想要办一个孤儿院，上司就问他说，你有多少钱呢？他就回答说，我有三个 pens。 这个上司就说，你知道办孤儿院要多少钱吗？他这样回答，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三个 pens 加上神就什么都能做啊，加上神就什么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忆一下过往的年日，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教会里面投入一些侍奉，很多的时候刚刚开始面临这些侍奉的时候，我们都萎缩不就是不敢贸然的接这个工作的，都觉得自己才智不够，如何能够接担这样的一个使命。但是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让神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我们好一无是处的人，竟然能够蒙主的使用，完成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您数算这一切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很多非常美好、荣耀神的见证。是的，是的，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好像一无所有啊，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才干、恩赐等等。但是如果 让神加在我们上面，就像摩西那样，神就必定能够使用我们，神就能够伸出他大能的膀臂，成就他奇妙的大事。阿们。愿神的话今天重重的对我们每一位说话，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借着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你今天早晨再次对我们众人说话。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有了你，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而当我们能够蒙你使用的时候，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何等的卑微，又是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知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就求主恩待，借着这段的经文，不只是对摩西说，也是对我们每一位说，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重新得力，来继续奔走主你要我们走的道路。求主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再一次为这以上的时间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